Lesson 19, Lecture, page 430.
诸位同学，今天讲话的题目是中国的艺术。艺术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的。中国是文明古国，艺术发达的最早，古时候的艺术品流传下来的相当的多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石刻、铜器、陶器、玉器等等，还有竹器、木器、雕刻、建筑以及文艺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和戏剧，都是有高度艺术价值的。艺术的范围包括的很广，有人把现代艺术分为八类，第一是文学，第二是音乐，第三是绘画，第四是戏剧，第五是建筑，第六是雕刻，第七是舞蹈，第八是电影。这八种艺术如果一种一种详细的讲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当然讲不完。现在只说一说音乐、舞蹈、绘画和戏剧。现在先说音乐和舞蹈。中国是以礼乐治国，礼是礼节和仪式，乐就是音乐。古时宫廷和民间在仪式里多半离不开音乐跟舞蹈，所以音乐、歌舞在中国文化上向来有很高的地位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因为国家很太平，所以经济很繁荣，可以说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。唐明皇是喜欢音乐和歌舞的，他设立梨园，专门训练音乐歌舞的人才。那个时候的乐器就有100多种，合奏的时候要用几百人演奏。那个时候舞蹈也很发达，杨贵妃和梨园子弟的歌舞都是很有名的，这都在古书上有记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在唐朝是最盛的时期。到了近代，因为受了欧美文化的影响，中国一切艺术都有了新的转变。在中学、小学的音乐课程里，多半以西洋音乐为主，将许多欧美歌曲译成中文作为教材。大学的音乐系也分了西乐和国乐两系。中国不少的音乐家用西洋的作曲法作曲，或者是用西洋的乐器演奏或指挥乐队。至于舞蹈方面，更有不少青年男女喜欢学西洋的跳舞，成了一时的风气。其次说到绘画，绘画就是画画。有人说中国的绘画是艺术里的一种纯美艺术，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中国古代的画以唐宋两朝为最盛时期，唐朝有名的画家王维，他画的山水最出名， 还有在近代发现的敦煌石窟。石窟里有很多壁画，都是唐朝画家的作品。宋朝有一部宣和画谱，在这部画谱里有6300多张画，都是研究中国画的宝贵资料。此外，中国画有一个特点，是和书有密切关系。书是书法，也就是写字。在中国画上，不但都要写上和画有关系的字，而且写字也能独自成为一张艺术品。我们常看见中国人的家里有画的画，有写的字画，因为书和画在创作的过程中所用的技巧甚至于工具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书和画是姊妹艺术。中国画的题材有人物、山水、花卉等类，这都是指着中国原有的绘画说的。自从西方文明传到了中国，中国的绘画也受了影响。今后中国画的趋势会怎么样？现在下一个判断还是太早。现在说到戏剧，中国的戏剧无论京戏或者是地方戏都有几种特点。第一，凡是戏里的声音差不多都是以唱的方法表演，例如戏里的人说话的腔调跟平常人说话就不同。第二，是所有的动作都是舞蹈的姿势，例如戏里的人走起路来的姿势也类似舞蹈，和平常人走路的姿势不同。第三，是舞台上用的东西是象征的，并不用真的东西，例如用鞭子象征骑马。第四，是用脸谱表现人物的性格，例如白脸表示奸诈，花脸表示英勇，这都是指着中国以前的戏剧说的。民国以来，因为受了西洋戏剧的影响，产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。这种新的戏剧是以对话为主，和中国原来以歌舞为主的不大相同，所以这种戏叫话剧，也叫做新戏。综括来说，中国的音乐、舞蹈、绘画和戏剧虽然逐渐有新的发展，但大多数的人仍然喜欢旧有的，尤其是近来大家提倡发扬中国国粹，所以中国旧有的音乐、舞蹈、绘画和戏剧不但能保存，而且是天天在进步。
Lesson 19, Review, page 432.
Chinese乐湘闽赣四省都是在中国的南部。这四省彼此的距离并不太远。为什么粤语、湘语、闽语和赣语大不相同呢？因为这四省的距离虽然不远，可是这几省的边境都有大山，因为受了自然环境的影响，所以这四省就各说各的方言了。王教授 是江苏人，他就会说江苏话，就是吴语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去听王教授演讲，因为王教授说的是江苏话，这个学生一直听到完，一句也没听懂。原来这个学生是新从福建来的，他就懂闽南语，所以他听不懂。后来他问别的同学，是不是就他一个人听不懂？别人告诉他，别人也听不懂。田先生在对日本抗战的时候，从沈阳到了扬州，后来又从扬州到了成都，在成都住了一年，又到了昆明。他说，这次抗战，旧东北人被日本人害得太苦了，我从东北就一个人逃出来，走了很多省，每到一个地方就用心研究那个地区的语音。后来我写了一本书，在书里画了一张中国语音分区图。有时候我心里想，要不是抗战，也许我不会走这么多省，更不会写这本书。昨天我去看马先生，马先生正在家里看书。我问他，进来看什么书？他说，最近看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，还要看些关于音韵的书。我问他，为什么看这些古书呢？他说，为的是研究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。有一位语音学家写了一本书，书里对于汉语的声调、变调以及清音、儿化韵都写得很详细。他说，这是汉藏语族里的特性，在别的语族像印欧语族里是没有的，所以他特别写出来。在研究构词法之前，要先懂得什么是动词，什么是副词，也要懂得什么是名词、代名词。有一个外国学生开始学中文，先生告诉他要注意造句法，又告诉他什么是复合句，什么是叙述式和疑问式的句子，应当怎样用疑问句和疑问代名词才可以表示出来是问话，还有否定式的句子要用什么词来表示否定。这个学生说，谢谢您一连串说了这些问题，我的脑子实在记不住这么多，请您等一会儿再说，我先去到外边换换脑子，我回来您再说。有一个外国学生说，我在念中国古诗的时候知道唐明皇的宫里有妃子3000人，我认为这是一个疑问。有人告诉他，那不过是诗人的一种说法， 形容唐明皇的妃子太多了，并不是一定有3000个妃子。有一个外国学生喜欢看中文小说《红楼梦》，他说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位长得最美的小姐，诗也做得好，这位小姐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我不认得，第二个字是一个玉字，我就管她叫什么玉小姐吧。这位什么玉小姐的性格很特别，她曾把落在地上的花埋在土里。她说，现在花落了，由我来葬花，将来我死了，又知道是谁来埋葬呢？最近有一个国王在宫廷里开音乐会，他把演奏的音乐用无线电广播到外面去。他说，就我一个人听很没意思，叫人民也有机会听听宫廷里音乐会的演奏。喂是后边的意思，句尾就是一个句子后边的字。这次我到泰国就3天，我不懂泰国话，也不认识泰国字，我看泰国的报纸都是有人给我译成中文。后来我买了一本泰语绘画课本，看了半天，连一个字也没懂。先生叫学生分析女孩子这个词儿的成分。学生说，这个词儿有三个词素，女和孩还有子，都是词素。子字是词尾，女字是不是词头我不大清楚。在东汉的时候，有一个姓孔的小孩子，他在4岁的时候和他家里的人在一块儿吃梨，他拿了一个最小的梨来吃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拿一个大的梨呢？他说，我年岁最小，应当拿小的。有人说，这个孩子真好，将来大起来，一定是个不得了的人物。有人喜欢看舞台剧，有人喜欢自己在舞台上歌舞，叫别人看，还有人一天到晚就喜欢跟女人跳舞。请你说，什么是人称代名词？什么是量词？什么叫做词调？什么叫强调？最好你能分别举出例子来。在印欧语族的语法里，有主格和宾格；在汉藏语族的语法里，有主词和宾词。主格和主词，宾格和宾词是不是一样？如果不是一样，有什么分别？那个国家所以成为强国，是因为它在地理上 有优越的条件。我在一本画谱上看见一张画，据说是隋朝人画的，画的题材是山，有近的山，有远的山，远的山以外还有更远的山，那些山看起来越看越多，越看越远。有人说这张画叫做远山重叠。在印欧语族里，动词的变化很多，有人想把各种变化归纳为几个原则。有一个人很喜欢说话，不论那件事跟他有关系没关系，他都要批评批评。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他把话说错了，人家打他一个嘴巴，而且还问他，你的嘴以后还多说话不多说话了？把几个词连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句子，很多句子连串在一起就是一篇文章。有人说汉语里的名词没有曲折的，这个曲折的意思是说没有很多的变化。我昨天在饭馆吃饭，饭钱是3块钱，附加3毛钱是小费，一共用了3.3块。从前中国人念书多数念诗经易经，因为时代的变迁，现在差不多没人念了。有一个外国学生在中国学中文，最初他说很难，后来他的中文程度高起来了，他又说念中文并不很难了。最近他能用中文把文章写得很好，他说中文越学越有意思。
Lesson 19. Questions. Page 434.
现代艺术分为多少类？请你说一说。中国是以礼乐治国。什么是礼乐？礼乐为什么在文化上有很高的地位？唐朝的时候，歌舞升平，唐明皇最喜欢音乐歌舞。他在什么地方训练歌舞人才？什么人歌舞最有名？什么是艺术里的纯美术？中国古代的画以哪两朝为最盛？唐朝有名的画家是谁？近代发现的石窟里面有唐朝的壁画是在什么地方？宣和画谱是哪一朝代的？这部画谱有多少张画？什么是书法？书法和画画为什么叫做 姊妹艺术。什么叫做京戏？演京戏的时候所用的东西有时是象征的。你知道用鞭子象征的是什么？京戏里的脸谱有什么用？白脸表示什么样的人？花脸呢？中国戏剧自从民国以来产生了一种新形式，那种新形式的名称是什么？是不是以对话为主？
Lesson 20, Thought and Religion, page 438.
马教授，您来得真早。
我六点半就来了。
您为什么来这么早啊？
前些日子，有一本刊物让我给他们写一点文艺的东西。他们限我在这个星期必得给他们。我是一天忙到晚，白天根本没时间写。
那么您都在什么时候写呢？
我都是在晚饭以后。
您星期六跟星期不写东西吗？
我星期六跟星期一天到晚都得帮助我太太看孩子，哪来的功夫写东西呢？
您写文章的那本刊物什么时候出版？
大概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出版了。
那个时候可以看见您的杰作了。
你以后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学生通信上写点东西。
我怎么敢在刊物上写东西呢？
作家们还不都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练习出来的？
我对写作差得太远了。
不见得，你客气呢。昨天我给你那篇东西，你译成中文了吗？
我才翻译了一半，有的句子很难，有时候很不容易找到一个中文句子跟英文的意思完全一样的。
翻译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困难。
是的，要是用词儿用得不太好，把原文的味儿就表达不出来。
可不是吗？翻译文章很不容易。上星期的远大周刊上有一位外国同学翻译了一篇古罗马的美术，你看过没有？
我看了，翻译的不错。
所以我让你也写点试试。今天晚上学校有音乐演奏会，你来不来？
不一定，也许来，要看我的时间怎么样。
有国乐，也有西乐。指挥西乐的是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，
听说很多学校用他做的曲子当教材。
所有的中小学十分之九是用他做的曲子。我们现在讨论讨论今天讲话里面的词儿。
好的。基督教。中国人信佛教的多于信基督教的。天主教，他信天主教有20多年了。 景教。唐朝时候的景教就是基督教、信教、传教。你信什么教？清朝有一个时期限制外国人来传教，神父。从前中国人做神父的很有限，后来渐渐的多了。利玛窦，利玛窦到了中国以后，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就展开了。
你知道不知道，基督教在什么时候分新旧两派？
大概是在17世纪的时候，旧的叫天主教，新的叫基督教。
开始传到中国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？
叫景教。我忘了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来的。
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的。据说隋唐的时候传教曾经停止过一个时期。
后来什么时候他们又到中国来传教呢？
等到明朝的时候，又有意大利神父，中国名字叫利玛窦，再到中国来传教。
传入佛教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，你知道吗？徒，信徒。这个城里，基督教的信徒比佛教徒少得多。牧师，那个外国牧师在中国传教有20多年了。势力，在民国初年，各地方军人的势力大于中央政府。基督教在中国最盛的时期是唐朝吗？
基督教虽然是唐朝传入中国的，可是当时信的人并不多。从明末到清朝的时候，信徒才逐渐的增加。民国以来，信的人就很多了。
我想，开始的时候，神父跟牧师们传教一定相当困难。
那是免不了的，要转变人的思想跟宗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在中国是天主教的势力大呢，还是基督教的势力大呢？
这个很难说。
官僚，在民国初年，他父亲是一个大官僚， 尊、尊重、遵从。古代的时候，尊皇帝好像是神。现在，国共两方面都尊重孙中山先生。中国念书的人向来是遵从孔子的学说。道德，道德经，那个人又有学问，又有道德。道德经是文言的，很多人看不懂。专制，中国政治从前是专制的，现在是不是民主的？据说在明朝的时候，有几个官僚也信教了。
那是受了利玛窦的影响。利玛窦不但中西文学好，而且他天文、地理、数学什么都懂。因为尊重利玛窦的学问，所以有一个做官的也信教了。
在专制时代，做官的可以信一个外国的宗教吗？
可以。利玛窦所以跟明朝的大官打成一片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教。
信赏必罚的意思就是说了赏就一定赏，应该罚的就一定要罚。以法治国，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治理国家。法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墨家的学说都是战国时代的学说。韩非子，韩非子和孟子都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。君，君子，商君，王君、李君，就是王先生、李先生的意思，都是写的时候才用君。君子是好人的意思。商君在秦朝做官，他实行以法治国。马教授，信赏必罚是什么古书上的？
是汉书上的。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。以法治国是什么意思？
这是法家的道理，意思是拿法律治理国家。
中国古时候最有名的两个法家是谁？
韩非子跟商君。
都是什么时候的人？
都是战国时候的人。
其实韩非子本来叫韩非， 他写的书叫《韩非子》，可是后来人们就不分了，书也叫《韩非子》，人也叫《韩非子》了。
兼爱，兼爱主义是不是爱自己也爱敌人？攻击，有人欣赏《老残游记》，说是写得很好，也有人攻击《老残游记》，说是写得不好。道，道家，道教。道家所谓道和儒家所说的道是不是相同？中国人信佛教的最多，其次就是信道教的，也有又信佛教又信道教的。始祖，佛教的始祖是哪国人你知道吗？清静，我家住在乡村，环境很清静，无为，清静无为，无为而治。道家的主张是无为，这种学说你赞成吗？如果人人都清净无为，是不是阻止了社会的进步？请你用无为而治说一个写的句子。墨家就是墨子的学说吗？
是的。请你说一说墨子的哲学是拿什么做基础？
墨子的哲学拿兼爱做基础。兼爱的意思就是爱自己也爱别人。
对了，因为战国的时候，社会上有很大的动乱，人跟人，国跟国，都是互相攻击。墨子感觉到，如果要维持人类和平，必须爱自己，也爱别人。要是看别人好像是自己一样，就不会对别人不好了。要是看别的国家，好像自己的国家，也就不会打仗了。
创造道教的是老子吗？
并不是老子创造的，可是道家都拿老子当始祖。
道德经就是老子的著作，是不是？
对，道德经一共有5000句话，人们常说道德5000言，就是指着这本道德经说的。
清净无为，无为而治，是老子的学说吗？
是的，清净就是没有各种麻烦， 无为就是心里没有什么事情，无为而治就是不要计划怎样治国，要纯自然的治理。
轮，五轮，五轮就是人跟人的五种关系。臣，君臣，臣是专制时代做官的名称。凡是民主国家，没有君臣吗？父子，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是社会上有名的人物。夫妇，在五伦里，夫妇的关系是不是最密切的？封建，他的家是一个封建的家庭，家里的一切事情都得听他父亲的命令。
中国人很注重五伦，请你说说是哪五伦？
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
对了，意思就是这五种关系要是维持好了，就是好人。
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，
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。
诸子百家，诸子百家是形容春秋战国时候各家的学说太多了的意思。主体，这本诗歌总集里以《诗经》为主体。人，人是什么？是什么学说的主张？圣，中国尊孔子为圣人是从汉朝开始的。
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跟他们的学说。你知道儒家拿谁的学说做主体？
拿孔子的学说做主体。
孔子的学说中心是什么？
是人。
对了，人是对人类的同情。请你说一说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什么？
是用礼乐来教育人民，治理国家。请问马教授，为什么叫孔子是圣人？
圣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学问、道德都比普通人高得多。 因为中国文化的形成跟发展受孔子的影响最大，所以尊孔子是圣人。
奉中国戏剧演员奉唐明皇为始祖。祀，祀就是庙的意思，佛教的庙多数叫做祀。长生寺里有很多梨树。佛经，中国有一部著名的小说，写的是一个人到西方去求佛经的故事。创始，中国的礼节多半是周朝创始的。产物，新潮和创造周刊都是新文学新思想的产物。
马教授，请问奉是什么意思？
奉这个词儿，要是说话，就是尊的意思。比如，道家奉老子为始祖，意思是道家尊老子是始祖。
寺就是庙吗？
寺就是庙。我们附近的长生寺，你没去过吗？
去过了。上星期天，我跟美英一块儿去的。那个庙很大，里面有很多佛经。您去过没有？
你说我多忙吧。长生寺离我家这么近，我连去都没去过。
创始是写文章用的吧？
是，说话不用创始，口语上是用开始、创造。
请问，产物是什么意思？
说话的时候，就是产生的东西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应该怎么用？像那是一种文学产物。
田产，他没有田产，就有一所房子。烦扰，他写作的时候，就怕有人来烦扰。无疑的，据考古家的判断，那件玉器无疑的是唐朝的东西。涌进，昨天开音乐会的时候，很多没有票的人从出口的门涌进来了。潮水，那个海边每天晚上潮水很大，我常去看。 转捩点，那个国家变成强国的转捩点是实行了民主。
田产是什么意思？
田产就是可以种田的土地，叫田产。现在请你用烦扰说一个写的句子。
我家住的地方很清静，没有车马之烦扰。
这个句子要是说话应该怎么说？
要是说话就是我家住的那个地方非常清静，又没有车又没有马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对了，
无疑的就是口语上没问题的或者是一定的。
是。
永进也是写的吗？
是写的。我举个例子，那个主意像潮水似的涌进了那个国家。
转捩点怎么用？
转捩点在口语上说是转变的那个时候。我举个例子，甲乙两个国家打起仗来了，开始是甲国打败了，乙国打胜了，后来甲国又转败为胜。那个最初的转败为胜的时候就是转捩点。
我明白了。打倒，打倒孔家店。要革新政治，必得打倒官僚。打倒孔家店，就是不赞成孔子学说的意思。军阀，从前中国军阀的势力很大，现在没有军阀了。活动，他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。反抗，反抗就是反对和抵抗的意思。民主主义，社会主义，共产主义，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多数人民的意思为主。现在有多少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？共产主义是不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？从前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常用是打倒这个词儿，是不是？
那是五四运动学生们爱国运动常常用的词儿。
听说军阀时代学生做政治运动
有不少的学生死了。
是的，我父亲有一个同学，他就是一个喜欢做政治活动的人。他把功课放在一边，整天的都是出去宣传救国。结果当时治政的说他反抗政府，还说他是共产党，宣传共产主义，把他给杀了。其实他并不是。
吸收。在三民主义里也吸收了西方的新思想。马克思。有人说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始祖。列宁。你研究过列宁所写的共产主义吗？革命。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领袖。列宁是苏联革命的领袖。